禅门所作的诗普遍有两种特征，就是诗中的文字最能表现闲逸和寂静两种境界的。唐朝冠休禅师的山居诗话：幽华喧哗世事难，山拥只合住深山，素声清庆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禅师这种清闲并不是懈怠耗日污劳，并不是身闲，因为禅和子一日不劳作，一日不食饭的。这种闲是心中的清闲，闲得无所挂碍，闲得无名无利，居于恬淡清幽的柯兰若处。这种清闲是尘世间缺乏的，所以永嘉大师在正道歌开头这样说：绝学无为闲道人，不随妄想不求真。寒山子的诗闲得来有些飘逸，他在他的诗《世间何事最堪遮》里面说：三界横眠闲无事，明月清风是我家。当禅定的功夫达到心包太虚凉州沙界的时候，身躯就好似横眠于三界，即是说欲界、色界、无色界之中。这个时候渐渐进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的境界，没了三界之家的枷锁，只有明月清风是我家了。在禅子所作的诗最能够表现寂静的境界的：夜深雨绝松堂静，一点山形照寂寥。在雨后的深夜，大地被洗刷得纤尘不染，禅堂变得万籁俱寂，只有一点点荧光照住静物的禅床。庆声静力而秋夜，手冷灯前自立衣。在山中的禅子渺无人烟，当僧众做完晚课，清庆鸿儒凡拜之声已经变为寂静的时候，时至秋夜，作者返回寮房，冰冷的手退下立衣的时候，心中泛起一片清寒幽微的寂静感，令人心境平静，如入定境的。冠休禅师隐居的时候写了一首诗，题名老僧：独住无人处，松阴幽色侵，僧中九十立，云外一生心，白发谁不剃，青眸笑转心，犹能指孤月，为我暂开襟。这首诗将隐居者的闲逸寂静描写得非常极致。老僧独住在深山中结茅庐而住，只有明月相伴，他对住夜空中一轮孤月，放开襟怀，感到天地与我同体，万物与我唯一的遐想。老僧孤寂清静的心早已寄托在云外的佛国，超越了人世间的纷扰，所以他说：又能指孤月，为我暂开襟了。明朝莲池大师所著的《竹枪随笔》里面有一则蛇的魂魄附上人生的因果报应实录。有一位姓曹的小姐嫁了给姓文的青年，文家的后院养了很多白鸽。有一天不知在哪里来了一条蛇，在白鸽笼附近徘徊，想偷食白鸽。当时被曹小姐的婢女见到，婢女眼明手快，即时拿起一块石头将大蛇打死了。过了两日，这位婢女被蛇的魂魄附了上身，不断疯疯癫癫地说：我要你填命，我要你填命。曹小姐见到很害怕，家中的男主人又出外远行，于是曹小姐就回外家将父亲请来，希望能够解决这件蛇魂附体的事了。他父亲对着婢女说：你是何方鬼魂在这里胡闹？婢女就答了：我不是胡闹，我要这个婢女还回条命给我，因为前日我要吃白鸽，她不给我吃，还要将我打死，所以我要她填命。曹父就说了：你是蛇要吃白鸽， 你是一条命，白鸽亦是一条命，救佢嘅命伤你嘅命，即是一命抵一命，唔算枉杀咗你。你要命就应该向佢讨回，你何必要婢女还命呢？婢女就答话啦，我唔系蛇，我系晋朝梁武帝荆州嘅武将，因为同侯景作战死于沙场，你点解话我系蛇啊？曹父就答啦，侯景系六朝以前嘅事，而家已经系明朝咯，你投胎咗做蛇仲唔知道，仲要再做杀业，实在可悲，你已经失咗人身，而家已经系蛇身啦，你应该解开你嘅冤结，唔应该再杀害生命啊。呢个时候婢女忽然间跪地哀求咁话啦，我变咗条蛇点办呢？请你好心救救我得唔得啊？曹父又问啦，你系梁武帝时候嘅人，你应该知道梁武帝为咗超度蟒蛇皇后稀氏而礼请智公禅师作梁王宝忏呢件事噶。蛇魂附体嘅婢女就回答啦，知道嗰部梁王宝忏系好伟大嘅，拜完忏之后稀氏脱离蛇身投生天界。咁曹父又讲啦，我拜呢部梁王宝忏超度你好唔好？好，非常感谢你。后来曹父就好虔诚恭敬咁礼拜呢部慈悲梁王宝忏，礼忏功德圆满嗰日，婢女即时苏醒，安然无事。各位，梁武帝系南北朝时代嘅人，距离明朝差唔多一千多年。梁武帝嘅武将因为杀业太大，而致世世投胎速度，可想而知，因果报应真系丝毫不爽嘅。佛门最着重勤劳精进嘅，即系话修行人唔可以懈怠，唔可以耗日误劳，必须要勇猛精进，努力修行嘅。有一日清晨，释迦牟尼佛同阿难尊者离开奇树给孤独园，入舍卫大城托钵乞食。入咗城门，沿住城墙行，见到一对年纪老迈嘅夫妇，佢哋背脊弯曲，老态龙钟，眼耳不灵，衣衫褴褛，喺破漏嘅小巷里面残垣断壁之中生火煮食取暖啦。于是佛陀回头过来同阿难讲啦，阿难，你有冇睇见残墙之处嗰对烧粪干取暖嘅老夫妇啊？阿难答，世尊，我睇见嘅。佛陀又话啦，呢对老夫妇如果佢哋喺年轻力壮嘅时候就能够立志勤奋工作，或工或商，唔论经营任何正当嘅事业，只要精进不懈，努力上进，咁到咗呢个年纪，可能已经成为舍卫城嘅一等富户啦。如果能够舍俗离尘，出家学道，精勤修习，可能已经证到阿罗汉果啦。就算佢哋年轻嘅时候唔立志向，到咗壮年时期亦唔会迟嘅，仍然可以努力向上，一心正业精进，可能亦都已成为舍卫城嘅二等富户。若是厌倦俗业，出家学道，精勤不懈，可能已经证到二果阿罗含啦。再其次，佢哋喺年壮嘅时候如果尚未觉悟，到咗中年先至向上，力求正业精进，亦都可能会成为舍卫城嘅三等富户。若是不务俗业而立志出家修行，亦可能证得斯陀含果啦。呢一对不求上进嘅夫妻，一生因为爱欲互相依赖，耗日误劳，浪费咗几十年嘅宝贵光阴，如今穷途末路，求生不得，欲死不能，因果报应自作自受，冇人怜悯，好似咁懒惰嘅人生又有咩意义呢？佛陀为咗要勉励世人，就讲咗以下一首偈语啦。阿难语当知，劝导世上人，少年要立志，勤俭多学习，离欲无枷锁，壮年谋财利，正业当精勤，中年事业定， 经常以钱财，利己又利世，莫待老来愁，好盼无人济。各位年青人，做人必须立志向上，正业精勤，努力不懈，千万唔好懒惰，以免浪费光阴，以致老来无所依靠。在明朝崇祯庚辰年间，江夏贺宰相有一次出巡江南各地，有一天他的船停泊在江口叫做鲗鱼嘴的地方。晚上贺宰相发了一个梦，梦见当地的江神跟他说，我是九江神宋大王，前生同贺宰相你和三昧法师都是出家人，而且三个都是师兄弟，同在一间庙里面修行。三昧法师今世做了国师，而你做了宰相。我因为一念之差，好食熏香，破了斋戒，所以堕落为江神。因为来来往往的客商都用猪牛羊三牲酒品来拜祭我，杀生无数，增加我的罪业。如果再继续下去，我将来一定会堕落到三恶道受苦的。三昧法师是一位道行高深的出家人，曾经超度了很多生灵，听日他的船会停泊在这里，请你多留一日，待我恳请三昧法师来为我超度，为我拜佛忏悔，消除我的罪过，使我脱离罪障，拜托拜托啊。贺宰相在梦中点头，默许江神代请三昧法师拜佛这件事。第二日，三昧法师的船果然来了，贺宰相就将自己梦中江神所托的事一一向法师说明，三昧法师就即时为江神建水道场，斋僧共众。在超度法事圆满那日，江神的魂魄附在一个僧人上面这么讲了，旧的江神因为这次的功德超出仙道了，现在新来的江神亦归依了佛法僧三宝，并且受了五戒，从今以后拜祭庙神必须用素菜，不可以用熏香牲口鱼肉拜祭，以免造孽。但是其中有一个过客不相信这个僧人是江神附体讲说话的，于是准备了三牲酒肉到江神庙里面拜祭。当这位客人手拎着香要拜下去的时候，忽然自己跌在地上，而且自打嘴巴咁讲啦，我江神已经归依佛法僧三宝，唔受熏香肉食，前日已经同一位出家人讲过，点解你哋要破我嘅戒，以后千万要注意，唔好再杀生拜祭我啊。各位，江神尚且懂得要戒杀放生，断肉如素，大家不妨开始学习素食，因为杀生食肉系丧失慈悲心嘅。有朋友说，畜生是没有灵魂的，所以可以宰杀作为食料。各位，畜生的灵性和人类一样，亦有孝弟忠义的。欧洲有一种异鸟，叫唱的声音很悦耳，但是此鸟是很难捉到的。捕鸟的人假如捉到一只，就利用这种鸟着重情义的心态去捕捉其他的鸟。捕鸟人将烧红的烙铁烧盲了鸟的眼睛，然后再好好地饲养它，将它放在日光下，等它完全恢复体力，又开始发出叫声。不过这个时候它的叫声就大不如前了，从前的声音轻巧而欢乐，现在的叫声是沉重而悲凄。它的同类听到这种悲惨的叫声，生起同情心，就飞来安慰救助他。见到他盲目的惨状，大家都不忍离去，充分表现出悲悯的同情心。所以这种鸟类是称为异鸟的。这个时候猎人就张开罗网，将鸟一一捕捉。各位，鸟类是这么重情义的，怎会是没有灵性呢？ 千万唔可以认为畜生系冇灵性而任意宰杀啖食其肉嘅。喺福建武平嘅地方，有一种金丝猿猴，人见人爱，但系佢哋非常敏捷轻巧，想捕捉佢哋系好难嘅事，所以猎人要捉佢哋系要用毒箭射杀猿猴嘅方法。佢哋先用箭嚟射武猿，武猿中箭之后，自知必会中毒而死，就趁住毒性尚未发作嘅时候，赶快将乳汁喂俾一群小猿食。等到所有小猿食饱之后，再将余下嘅乳汁揸出嚟撒喺草地上，以备死后有乳汁嘅草亦可以俾孩子们充饥。呢个时候，小猿们围住母猿不忍离开，母亲将死嘅时候，小猿佢哋啼哭不已。猎人呢个时候涌上去，但系仍然捕捉唔到全部嘅猿猴，于是猎人就用皮鞭抽打母猿嘅尸体。可怜嘅小金丝猿全部都哀叫咁走出嚟，争相保护母亲。有啲撞死喺母亲附近嘅草地上，有啲俾猎人一一捕捉。各位，呢啲猎人何等残忍，利用小金丝猿孝慈母亲之心而予捕捉。可见畜生孝亲之情比猎人更具人性嘅。各位，畜生表现灵性嘅例子实在太多太多啦。人类宰杀畜生，肆意食啖其肉，其实系残暴嘅行为。不过世俗饮食习惯流传落嚟，习非成事而已。大家不妨发慈悲心，开始学习素食，因为杀生食肉系令人丧失慈悲心嘅。清朝嘅僧侣能够写诗嘅颇多，但系最具传奇性嘅，首推八指头陀，因为佢只读过三年书，而且从未学过作诗嘅。但系佢所随口吟咏出嚟嘅诗，首首都系文辞俊永，意境深远，禅意洋溢，亲切感人嘅。佢著有《八指头陀诗集》十卷，风行于世嘅。八指头陀俗姓王，名独山，湖南湘潭人，七岁丧父，十二岁丧母，因此幼年嘅生活甚为艰苦。佢帮人牧牛过活嘅。喺十六岁嗰年，有一次春天，佢正在山坡牧牛，睇见山上嘅桃花盛开，灿烂夺目。佢徘徊期间，心情甚为舒畅。忽然间风雨交加，顷刻残花缤纷，吹节零落。少年嘅八指头陀顿感人生无常，于是毅然剃度出家。后来曾经于佛前自然左手两只手指，虔诚修道，作法供养，所以自称为八指头陀嘅。八指头陀本来系不善于作诗，佢喺岐山人端子任行堂僧嘅时候，有一日见一只病狗走入寺内，饥困求食，佢发起怜悯心，于是收养咗呢只狗养喺寺内啦。但系寺内系严禁养狗嘅，查出嚟会签单，即系会被逐出寺门。有一日方丈和尚巡视寮房，八指头陀恐怕养狗呢一件事俾方丈发觉，即时佢就将狗驱走，而且立刻将饲养狗嘅残羹剩饭吞食而尽。后来佢返寮房，吐呕不已，经过一夜，起床之后竟然间心境朗然，智慧顿开，世间嘅文字以前唔明嘅经句动然通晓，从此之后佢就可以开口成诗啦。好似有一首雪后寻梅嘅诗，系佢不需推敲，不加思维，随口种出嚟嘅五言诗。积雪号初晴，探寻拆象行，寒衣古案发，静觉暗香生，瘦影扶烟立，清光背月明，无人契孤结，一笑自含情。八指头陀喜欢梅花，佢有一首五言律诗《咏梅》系咁写嘅：人间春似海，寂寞爱山家， 孤如淡霜矣，高枝寒更花。本来无色相，何处著横斜？不识东风意，寻春路转差。八子投胎一生与花有缘，佢母亲系梦见兰花而生佢嘅。少年嘅时候系睇见雨后零落嘅桃花而开悟嘅，而佢圆寂嘅时候，埋葬嘅骨塔周围都系梅花林。所以太虚大师写八子投胎嘅一生系咁写嘅：梦兰而生，倒桃而悟，半梅而终，以花为因缘，以花为觉悟，以花为寄托，以花为庄严嘅。忍是梵文 Kanti 的意译，有忍受认可的意思，即是安于受苦受害而无怨恨的德行。佛教提倡忍辱柔和，受辱不怨，如果为了一点小事而怀恨在心，矛盾就会逐渐扩大，以至于冤冤相报，不可收拾的。反之，如果遇到矛盾，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互相谦让，咁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啦。佛为教经讲，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明入道智慧人也。忍辱嘅力量非常之大嘅，胜过一切拳头、刀枪，任何力量喺忍者面前都会甘拜下风的。什么叫做忍呢？忍是对无端横逆的事情不以愤怒心去处理。能忍的人并不是懦夫，忍是一种大勇、大无畏、大智慧的表现。忍有四种真义的。第一，遭恶骂时默而不报，以沉默折服恶口。第二，遇打击时心能平静，以心平气和处理烦恼。第三，受疾恨的时候以慈和对待，以慈悲心消除怀恨疾妒。第四，遇毁谤时感念其德，以感念恩德去化解。据《如其师地论》记载，忍辱含有不愤怒、不结怨、心不怀恶意三种行相的。咁用咩嘢具体嘅方法去实行忍辱呢？先忍于口，即係唔喺言语上同人计较；再忍之于面，即係脸上无不悦嘅表情；后忍之于心，即係以慈悲心、平等心去包容怨恨差别。所以忍辱者能增长定力，养成平等互容嘅心境嘅。大乘佛法的修持有六道万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野，都是要靠忍辱来支持的。如果没有忍辱，那所做的善事都会受到破坏的。所谓一念嗔心起，消尽功德林，就是因为没有忍的功夫了。佛为教经讲，能行忍者名为大力人，能忍辱者一定是有智慧的人，以柔制刚，不单止不会被一切逆境所转，而且能够感化恶缘。忍辱有三种功用的。第一，能够平息怨恨。第二，可以培养善行，因为忍辱是一种阴德，能够增长福报的。第三，忍是成佛的亲因缘，因为它是成佛的重要法门来的。所以明朝堪山大师在劝世文里面是强调忍辱的。他说，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到处随缘延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从来硬老原先断，每见钢刀口而伤，是非不必争人我，彼此何须论短长。吃些亏处原无碍，退让三分也无妨。生前枉费心千万，死后空持手一双。悲欢离合朝朝闹， 富贵穷通日日忙，忧得争强来斗胜，百年运势戏一场，顷刻一声锣鼓歇，不知何处是家乡。鬼是梵文 Pataha 的音译，亦可以译作饿鬼。佛教认为人死之后精灵不灭，在七七四十九日之内，这种精灵叫做中阴身，通常四十九日内会随着前生的善业或者恶业投胎六道之中，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饿鬼道和畜生道的。所以饿鬼道是六道之一，鬼的种类是很多的，好像夜叉罗刹有神通可以害人，而通常饿鬼时常是受饥渴的煎熬的。据佛经讲，凡是屋宅街道、市场幽重都有鬼神的，甚至江河树木亦有鬼神栖息。而最下劣的呢就是饿鬼了。人对鬼的畏惧，一方面是因为鬼无孔不入、无处不有，而且有神通；另一方面，某些鬼确实是可以害人的，害人的鬼称为鬼魅，山宅林中的鬼称为离魅魍魉的，被鬼缠绕住是很难甩身的。俗语说请神容易送神难，送走鬼就更难了。所以奉劝各位不要随便找灵媒问醒，或者希望自己做灵媒，或者期望和鬼打交道，最好敬而远之，一旦被鬼缠住是很难送走的。在《经律异相》一书里面记载有一则鬼鞭其尸的传说，有一鬼魂自己手执皮鞭鞭自己的死尸，后来现了形被一个旁人看到，旁人就问了，这个人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鞭打他的尸体呢？鬼就答了，这具死尸是我以前的身体，做了很多恶事，偷盗欺诈、邪淫妄语、不孝父母、不顾兄弟、悭财不肯布施，现在死了令我堕入鬼道，受饥渴和衣不蔽体的痛苦，我恨透他，所以要回来鞭打他以泄心头之恨。看来鬼不单止要报复仇家，甚至连自己的尸体亦不放过，真是可怕了。鬼虽然可怕，但是不会无缘无故去骚扰人或者害人的，大概亦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宗旨。所以民间有句俗语，冇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其实鬼是很怕阳气的，是很虚弱的，多数的鬼只敢在夜间行动，饿鬼是要靠人而生活的，如果没有人施食就会受饥渴的痛苦。所以佛门慈悲，每日做晚课都会放蒙山施食法仪，念辨食真言，以食物布施给饿鬼饮用的。根据明朝智旭法师所著的《见闻录》，有一段阳间做事阴府记录的事实。在两湖地方有一个读书人，心地很正直，刚好阴曹地府第七殿缺人，元王就请他暂时代缺，所以每隔几日他就必须去阴间处理事情。他的工作是检查登记簿，并不需要判案，即是说他每隔几日就必须在梦中被邀请落阴间，负责管理记录当地阳间人所做的事。他看到每一个人由于所做的恶业善业都不同，因此受罪罚或者受福报亦随之而有所不同的。每次当他看到有人自己上刀山剑树的时候，一时发起慈悲心，赶快叫左右的人去救，结果越救那个人，那个人就反而行得越快。如果自己的业障重，其实是会自动上刀山剑树，别人是救不到的。有一日他看到簿上登记了他太太一条罪状，原来他太太偷了邻居一只鸡，连鸡毛一共重一斤十二两。他回回阳间之后就问太太是否偷过邻居的鸡，起先太太还抵赖， 后来他就将阴间所见的话给太太知，这个时候他太太就承认是因为邻居的鸡吃了他晒的食物，他失手误将只鸡打死了，他怕邻居会责骂，只好先将死鸡藏埋，至今尚无人发现的。于是夫妻两人就将死鸡拎出来称，刚好是一斤十二两，他们十分惊异，原来簿上所登记的是这么准确的。于是他们就折合市价，连同只死鸡拎去赔偿给邻居，并且道歉。没几耐他又返回阴间上班，他将那本记录罪案的簿打开来一看，发觉太太的罪状已经消失了。又根据明朝灵隐霸雍会山朝戒显法师的笔记，有一位住在吴门的王建，平时为人谨慎而守节，有一日无病而终，他的神色就随着着绿色衫的人到了地府，在元王审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捉错了人，应该捉山东王建并不是吴门王建，所以吴门王建得以重生的。王建出了地府大殿，见到地狱冒出来的黑烟将天空都遮蔽住，在地狱受苦凄惨号叫的声音如雷贯耳，他又见到有三位老和尚坐在大树的顶端，每当地狱的众生痛苦的声音沸腾的时候，他们就向下洒净水，咁痛苦的号叫就会慢慢止息的。王建向前询问才知道这三位和尚原来是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和地藏菩萨的。各位，以上记录是出自两位不会讲妄语的和尚所撰写的书，一本叫做《见闻录》，另外一本叫做《现果随录》，所以他的可信性是颇高的。人通常以七情六欲来泛指众生的各种情欲，对于立志修行的人来讲，必须要摆脱这些情欲才能够脱离烦恼的。七情在不同的学派之中有不同的解释，儒家以喜、怒、哀、惧、爱、恶、欲为七情，佛教则以喜、怒、忧、惧、爱、憎、欲为七情，基本上大同小异，只是名称上和理解上有些差别。七情的变化一般是属于心理或者生理的活动范围，概括了常人波动的情绪。如果七情涌现，会影响修行者的禅定，使人无法从禅定证悟诸法实相的。欲是希求尘境的意思，欲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增一阿含经讲，欲生诸烦恼，欲为生苦本。法花经譬喻品讲，诸苦所困，贪欲为本。六欲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大智度论将六欲解释为普通人的六种贪欲。第一是色欲，泛指见到美丽的物品、男女等色相所引起的贪欲。第二是形貌欲，即是见到端容美貌者所引起的贪欲。第三是威仪姿态欲，见到行步举止、含笑娇态所引起的爱欲。第四是言语音声欲，听到巧言美语、适意的声音、清雅的歌咏所引起的爱欲。第五是细滑欲，睇到或者接触到男女细滑皮肤所引起的爱欲。第六是人相欲，见到可爱的人相貌而引起的爱欲。六欲的存在会阻碍行者的修持的。七情六欲就如同毒箭一样，所以华严经正行品讲，不除欲箭究竟安稳。欲箭若能不除，当然能够安稳，但是欲箭是射在心中的，不单只是不容易拔除，而且容易使人倾向欲尘的。怎样才可以还我本来的清净心呢？智道论讲，禅为清净水，能使诸欲尘。如果修行禅定，就能够摆脱七情六欲的纠缠了。根据佛典讲，无论出家为僧尼或者是在家为居士， 都必须从七情六欲中解脱出来的。所以佛子有一副对联：五蕴皆空明佛性，七情常寂见真如的。